今天我们交通啊，题目是我们为什么如此聚会？为什么我们这样聚会？我想大家都有机会参加别的教会的聚会。如果你有机会参加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聚会呢，和别的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也许你也曾经想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的聚会方式我们的教会的组织结构和其他的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和别人不一样？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交通的。我们平常很少有机会来交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觉得有这个必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有一点交通。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我们的教会的结构为什么是这样？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读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要读第42节。看到以后哈。我们大家一起读很短的一节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样非常短，我们再念一次好了。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好，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晚上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在主的里面有一点交通。主，但愿主要在这里不是我们人在这里用人的方法和思想来说来解释一切事，我们乃是但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借着神的话把那个真理向我们开启，让我们众人在这里来明白你在地上的那个心意，主要在教会在你的心目中所站的那个目的，是吧？我们求主晚上让我们众人能够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再让我们一同来明白你的旨意如何。我们就把这样的时间来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讲的和我们听的人都能够蒙神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这节圣经非常重要哈。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当初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是怎么聚会的。这一节圣经非常短哈。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最少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聚会的态度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聚会的内容是什么。第三件事情告诉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么短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么多事情。好，什么是聚会的态度呢？这里说聚会的态度呢要恒心。聚会的态度叫恒心。什么叫恒心呢？就是每次都要来。这叫恒心。弟兄姊妹啊，蒙恩得救的人如果从得救那一天起每一次聚会都来参加的话，这个人在主的里面那个长进是非常快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蒙恩得救以后啊，聚会三天来两天不来，三次来两次不来，这样的人在属灵的里面那个成长是非常缓慢的。因为这是主的话，主的话说聚会的那个态度呢要恒心。恒心就是不能中断的，恒心就是不能停止的。圣经上说不可以停止什么聚会，圣经上的吩咐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是给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必须要遵守主的教训。如果不遵守主的教训，就是把房子盖在什么地方呢？盖在沙土上。这是我们主日上伯弟兄跟我们交通的。所以这些是非常简单非常根基的一些事情。我们聚会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恒心。 所以当初这些圣徒他们聚会是恒心在一起聚会，他们聚会比我们现在聚会多得多了，他们天天都聚会的。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呢，首先就要知道我们聚会呢是要有一个恒心的态度，不是今天我工作忙我就不来聚会，也不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好我就不来聚会，也不是因为今天我心情比较不舒服我不来聚会，这些都不是我们不聚会的理由。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恒心来聚会，所以这一件事情非常要紧。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需要牢牢的记得我们聚会需要恒心。恒心就是不停止聚会，如果你停止过聚会的话，你一定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都停止过聚会，对吗？你大家都知道，你停止聚会一次没有什么感觉，如果你只停一次没有什么感觉，如果你停两次、停三次、停四次，你就不一样了，你感觉就不一样了。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基督徒如果停止聚会的话，那个属灵的生命就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基督徒的聚会要恒心，不可以停止聚会，这是聚会的一个态度。那这节圣经又讲到聚会的内容，聚会的内容是什么呢？有四个内容。第一个是要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是彼此交接，第三个是擘饼，第四个是祈祷，这是聚会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的聚会的内容就是这样，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我们礼拜五的读经聚会和礼拜天的信息聚会，这是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我们礼拜三有祷告聚会，那是祈祷，礼拜天早晨我们有擘饼聚会。那彼此交接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说到我们聚会的方式，一方面说到我们圣徒在生活当中的那个交通。如果你看我们的聚会哈，我们的聚会的方式都是用交通的方式。什么叫交通的方式呢？就是在聚会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读经聚会每一个人都可以交通分享，没有限制的，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在读经聚会里面都是可以分享的，这叫做彼此交接。在祷告聚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祷告的，在擘饼的聚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选诗，也都可以祷告的。这是我们交通的聚会的一个方式，是彼此交接。另外一方面，这个彼此交接也说到我们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中间的那个交通，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能够更加强，让兄弟姊妹当中有更多的在生活当中的交通。好，这是聚会的内容。那聚会的目的呢？聚会的目的，聚会不是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些知识，聚会也不是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享受到一些弟兄姊妹的一个交通而已。聚会的目的那是要遵守主的命令，那是我们聚会的目的。因为我们如果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好像在把房子盖在一个磐石上，就有一个有根基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节圣经，但是告诉我们聚会的态度、我们聚会的内容和聚会的目的。好，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我们今天这样聚会是不是因为我们向来是这样聚会？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前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这样聚会？我想不是的。今天我们这样聚会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今天我们这样聚会也不是根据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潮流，不是说现在流行这样聚会所以我们这样聚会哈。事实上现在并不流行这样聚会，现在流行的聚会方式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聚会方式，现在最流行的聚会方式是前面要有打鼓的，有一个打鼓的，那个是现在最流行的。所以我们现在聚会绝对不是根据现在的潮流，也不是根据我们个人的喜好。今天我们这样选择这样聚会，不是说谁喜欢这样聚会，也不是哪一些人喜欢这样聚会， 不是我们个人的喜好。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聚会呢？是根据神的话。今天我们这样聚会完全是根据神的话。神在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有一个样式，有一个样式，就好像摩西在当时在那个山上的时候，神向摩西启示了当时建造会幕的一个样式，被称作山上的样式。那个样式神启示给摩西以后，摩西就清清楚楚的按照神的启示把那个会幕建起来了。而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从圣经的里面可以清楚看见一个聚会的一个样式，一个教会的一个样式。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是根据神的话语，根据在神话语里面给我们的看见的那个样式，因此我们这样聚会。因此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七处的圣经来看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而这个七处的圣经讲到七个事，讲到七个事，七个琐事，我们要从这七个琐事的里面呢来看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所以我们在每一处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大家一起读，我们把这个圣经读了以后呢，我们按照这节圣经给我们的看见来解释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好，我们第一处的圣经，这就是第一个琐事，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节，翻到以后呢，我们还是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一起。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节圣经非常宝贵，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聚会呢是在主的名里。好，大家记得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聚会要聚在主的名里，聚会是在主的名的里面。今天我们要按照这节圣经所说的，我们聚会呢必须要奉主的名，要奉主的名，我们只有在主的名里我们才可以聚会。今天我们聚会呢不是在一个种族的这个名的里面，虽然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都是华人，但是今天我们的聚会不是在这个华人的这个名下，不是的。所以我们的教会哈的名字里面没有中国这两个字，也没有华人这两个字，因为华人或者中国人，我们的这个种族哈，不是我们聚会的一个名字，我们不能在这个名下来聚会。今天我们聚会的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相信受浸的真理是我们所接受的。但是今天我们聚会不能在这个受浸的真理的名下来聚会，虽然我们相信这个受浸的真理，但是我们聚会不能在一个受浸的真理的名下来聚会。今天我们也相信因信称义，我们完全相信因信称义，但是今天我们聚会不能在因信称义的这个名下来聚会。今天我们相信在教会里面应当有长老来治理，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个长老的这个名下来聚会。今天我们也相信这个圣灵，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个圣灵的名字下来聚会。这些不是我们能够聚集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聚集只能够在主的名里面。因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什么叫做奉主名啊？这个奉主名简单的来说就是在主的名里面，在主的名里面就叫奉主名。这个奉主名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怎么说呢？在马可福音里面啊，有一句话说，他说凡奉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你看，你奉主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呢就是接待神。 哎，这个奉那个主的名是一件很大的事。如果你奉了他的名，在他的名里做件事情的，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还有一处圣经说呢，他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在他的名字里面求什么的话呢，那就必成就。所以这个奉主的名是一件很大的事。奉主的名就是你在那个主的名里，在主的名下。如果我们在主的名下，就表示说今天我所求的是完全合乎主的心意的，那叫做在主的名下。如果你是这样求的话呢，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怎么受洗的？我们是奉主的名受洗，对吗？我们没有一个人受洗是奉别的名吧。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奉主的名，那奉主的名就是把我们摆在主的里面。所以当主死的时候埋葬的时候呢，我们也埋葬了。当主复活的时候呢，我们也复活了。你说怎么可能主死的时候我也死呢，主埋葬我也埋葬呢？为什么主复活我也复活呢？因为你奉主名的时候把你摆在主的里面了。所以奉主名的意思就是在主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聚会啊，要在主的里面，要奉主的名。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想一想，聚会里面什么事最重要？弟兄姊妹，很多人非常清楚，聚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主的同在。聚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聚会的人很多，聚会里面重要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聚得很热闹，在聚会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聚会里面的人有很多很多的恩赐，在聚会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有主的同在。所以我们如果要去参加一个聚会啊，我们找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找这个聚会里面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找聚会是要找这个聚会里有没有我认识的人，还是我们要看这个聚会的人对我怎么样呢？对我的态度如何呢？这是不是我们来选择一个聚会的原因呢？其实那都不是的。一个聚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主的同在，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样能够有主的同在呢？要奉主的名，要在主的名的里面聚会，要在主的名里面聚会呢，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不在人数的多少，这里说两三个人，所以再小的教会也有两三个人。我从来还没有看到一个教会比这两三个人还小的，没有一个教会比这再小的。所以呢，人数不是一个问题，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聚会，那里就有神在他们中间。也不在乎在哪里聚会，无论在哪里，跟地点没有关系，跟人数没有关系，但跟是不是在主的名里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在主的名里面聚会，他就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聚会，我们不在任何其他的名下来聚会，我们必须要在这点上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不在任何其他的名字下面聚会，今天我们只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聚会，只有奉主的名聚会，这样主就与我们同在。所以聚会乃是在主的名里，这是第一个事。好，大家要记得哈，第一个事就是聚会是在主的名里聚会。好，这是第一。我们往下看第二，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七节第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十八节， 好，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哈。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第二个所事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好，大家记得这第二个所事，第一个所事是聚会是在他的名里，第二个所事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件事实就是影响到我们聚会的这个方式。如果基督不是元首，如果基督不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个教会的实际就失去了。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乃是因为教会有个元首，那元首是基督，乃是能够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大家想一想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五旬节那一天呢，一天之间呢，增加了3000个信徒。哎，弟兄姊妹想想看哈，从120个人聚会呢，第一天传福音就变成3120个人。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如果突然之间哈，我们教会增加了300个人，你看我们怎么办？是不是会乱成一团呢？不知道该怎么聚了，一下之间增加了300个人，他们从120个人一下增加到3120个人，那怎么聚会啊？那谁来管呢？从来没有人计划到会有3120个人聚会，因此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店里聚会，但店里实在没有办法能够聚得下，他们就分散在自己的家里面聚会，就在个人的家里面聚会。那他们怎么知道该怎么聚会呢？哎，他们就知道该怎么聚会。这3000多人就在各个不同的家庭就在那里聚会，没有人告诉他们该怎么聚会，没有人给他们印一个节目单该怎么聚会。我相信他们当时聚会的时候没有一个节目单的哈，刚开始要做什么，后来要做什么，没有的，他们就在那里聚会。然后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又有5000人得救，而且那5000人是男丁啊。第四章说5000人是男丁啊，如果加上女士加上孩子，可能又10000人了。所以到了第四章呢，就已经有超过了可能超过10000人在耶路撒冷聚会了。而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教会能够这样的好像自由的聚会呢？似乎不在任何既有的形式之下，又是这样井井有条呢？因为基督是他们的元首。在那个时候只有主，在主以外他们教会里面没有其他的元首。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就是出在呢，在教会里面谁做元首。很多的教会有这个困难，这困难就是到底谁做元首，是牧师做元首呢，还是长老做元首？有的教会呢，牧师比较厉害一点呢，这牧师做元首；有的教会长老比较凶悍一点呢，长老做元首。那有的教会牧师和长老都很厉害的话呢，那教会就很麻烦。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到底谁做元首？牧师也不是元首，长老也不是元首，基督是元首。有的地上的教会呢，觉得这个人做元首是有问题的，因此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制度，明确的来规定所有的事情该怎么决定。因此到最后呢，那个制度成了元首。不管是人做元首也好，不管是制度来做元首也好，只要不是基督做元首，那教会的实际就失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讲到这个教会的这个治理呢，他说教会要有长老，但是长老不是单数的，是复数的，不是一个人， 是多数的，没有一个长老是主任长老的。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有一个长老是主任长老的，所以有一群的长老来负责，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做主的。换一句话说，是没有一个人是元首。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地上的一个教会里面是没有一个人是做元首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元首。所以这是我们在教在地上我们聚会的原则，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有几位弟兄一起来负责，但是没有一个弟兄是主要负责的。那你说那这样怎么办呢？你几个弟兄负责，又没有一个人主要负责，那如果大家意见不合怎么办呢？意见不合就祷告嘛，意见不合就求主嘛，因为元首是神，元首是主，所以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做主的，只有一个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他是教会的头，所以这是教会的一个组织和治理的方式。所以在整个聚会里面，除了有几位弟兄他们负一点责任以外，教会没有其他的组织结构，而这几位弟兄他们来负责，并不代表他们有任何特别的权利。在教会当中，这些弟兄没有任何的特权，这些弟兄也不支领教会任何的薪水和好处，完全是在这里义务的把他们的时间摆在教会的里面。这就是新约教会的当有的光景，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组织结构，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架构。在各项服事里面，每样服事都有一些弟兄姊妹，所有的服事都是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也没有一个人从任何一个服事里面能够得到薪资的，没有一个人。我们教会是没有一个人从教会受薪的，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结构。为什么我们这样结构呢？因为我们知道要让基督在凡事上来居首位。我们并不是说别的聚会就不是让基督在教会居首位，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大家不要误会，我们这样交通有批评别人教会的意思，不是的。我只是解释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来结构，为什么我们的组织是这样。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要在凡事上在居首位，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做首，也没有一个人应当在教会里面来做首。好，这是第二。好，第二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好，大家记得第二个，第一个是教会的聚会是在主的名里，第二个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再看第三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这些圣经不太好了解哈，前面很简单啊，他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这我们都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子，有没有很多的肢体？很简单。第二段也很简单，而且肢体虽多呢，人是一个身子，这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肢体有好多，但是属于一个身子的。然后后面就难了，他说基督也是这样，这个就难了。他为什么不说基督和教会也是这样呢？他如果说基督和教会是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基督是头嘛，那我们教会是身体嘛，那基督和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但他不是这样说，他说基督也是这样。你们记不记得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那个光大照了以后呢，他就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就跟他说呢，他说扫罗呢，扫罗，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会觉得有很奇怪，主耶稣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扫罗在地上逼迫那个信主的耶稣的人， 保罗哪里有逼迫主耶稣呢？但是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原来啊，这个头虽然在天上，而这个身体在地上，而这个身体就是属于这个头的，所以你逼迫主耶稣的身体就是逼迫主耶稣。这种逼迫当时在地上的圣徒就是逼迫主，主的身体也是主啊。所以他就说呢，原来基督也是这样，基督不光是一个头啊，那个身体也是基督啊。所以可以这样说，教会是被基督所包括的，教会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不是光是一个头的，基督是一个整个一个人，连头带身体，这是基督。而教会是那个身体，教会在基督的里面，而整个基督是包括头也包括身体的，所以他才这样说，基督也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呢，当那个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就看得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一件事，哦，原来这个基督呢，就是这样的一位。当地上有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就被好像被加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去了。在地上呢，只有一个身体，这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身体呢，只有一个，有许多的肢体，所以身体当中呢，是不能分门别类的。所以在这个普天下里面，我们讲到教会，讲到基督的时候，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个身子的，在这个身子的里面是不能分门别类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就责备他们，责备那个哥林多的人说，你们怎么可以说我是属保罗的呢？我是属亚波罗的呢？我是属基法的呢？保罗就说，我们都是那个身体上的肢体，不能再分门别类了，只有基督和这个肢体，我们都是这个身上的肢体，我们当中不能够有任何其他分门别类的情形，不能说有人是属保罗的，有人是属基法的，有人是属亚波罗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件事情。但是非常可惜，教会发展的2000年以后呢，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呢，分门别类的，有各种各样的分别，这是叫神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甚至今天在基督教的这个主流的里面呢，已经接受了这个分门别类的事实。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0节哈。好，我们来读20节。好，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0节，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OK， 我读这节干什么呢？这节跟我们今天讲的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这里这个最后这个字哈，中文翻成异端，这个字哈，在原文里面不应当翻成异端的，这个字应该翻成什么呢？应该翻成分门别类，或者呢，按照今天的话来翻呢，宗派。那为什么翻译圣经的人不翻成宗派呢？因为不敢翻成宗派，因为那个翻译的圣经的时候，那是谁让他翻的？那是国王让他翻的，钦定版是英国的国王要他们翻的，所以那个钦定版呢，翻到这里的时候就不敢用那个宗派，他就用了一个字叫异端。其实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根本就不是异端，如果你看 NIV 的话，它就翻成 factions， 就派别。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呢，连这个圣经上这个字呢都被翻错了。 在神的眼光里面呢，这个宗派和拜偶像是一样的。宗派和邪术、仇恨、增进、忌邪、恼怒、结党纷争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没有人说这个事情，因为今天在基督教的主流的里面，宗派是认可的，是被接受的一件事实。但是在圣经的里面，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神特别憎恶尼哥拉党的人。神没有接，神是不喜悦在他的儿女的当中有分门别类的这样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聚会？今天我们在这样聚会呢，我们乃是要在这地上见证基督的身体是不能被分开来的，基督的身体是不能被分开来的，不能用任何的名义把这个基督的身体能够分开。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接纳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来，只要是蒙恩得救的，只要是重生得救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聚会，不需要加入会员的。没有一个人到我们教会聚会需要加入会员的，教会没有会员制的，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可以来这里聚会。只要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来到我们读经聚会，他就可以分享的。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如果来到我们的播饼聚会，就可以祷告的，就可以点诗歌的，参加祷告聚会就可以祷告的，没有任何的区别。除非是不得救，只要是得救的，不管你是在哪里得救的，不管你是什么受洗的，只要你有主的耶稣的生命，我们就不能跟你分开。因此我们在这里聚会要为主做一个见证，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简单的一个光景的里面，要接纳所有的圣徒。今天我们不管你的语言是什么，也许你不说中文，你说英文我们也接纳的，你说印度文也我们也接纳，你说西班牙话我们也要接纳。如果我们突然间神给我们50个西班牙人怎么办？讲西班牙话的话，我们要接纳，我们就会有西班牙语的翻译。当然主没有这样带领，如果主这样带领的话，如果我们需要有西班牙语的翻译，我们就会有西班牙语的翻译。因为我们在教会的聚会是不受种族的、不受语言的这个分隔的，也不受这个背景的区隔，没有这些东西的。只要是属于主的，就是身上的肢体。今天别人可以拒绝我们，但是我们绝对不拒绝任何的人。我们不能加入别的宗派，但是我们不拒绝跟任何宗派的弟兄姊妹有属灵里面的交通。我们也不去定罪别人，因为今天我们并不在任何一个位置上能够定罪别人，所以我们不定罪任何的别人。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话语里面，神是不喜欢宗派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聚会乃是为这件事情要做一个见证，在这里接纳所有的众圣徒，在一起聚会，在一起擘饼，在一起祷告，在一起读经。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聚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一，聚会要在基督的名里；第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第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进到第四，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第四哈，第四就是圣灵是我们的印记，这是第四个是圣灵是我们的印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我们的印记， 因此我们的聚会，我们相信圣灵会在我们中间引导，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圣灵，因为圣灵是我们身上的印记。因此在聚会的当中，是应当用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聚会。所以像我们读经的时候啊，我们带领的弟兄交通以后呢，然后呢剩下来呢怎么办呢？大家自由交通，对不对？没有人先讲好说下面呢谁先交通啊，然后谁再交通啊，然后谁再交通，没有这样的事情的。那个聚会的交通完全是按照圣灵的带领的，因为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所以在聚会的里面不需要来安排谁讲谁先谁后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印记，因此我们就把这个聚会呢交给圣灵，在圣灵的里面，弟兄姊妹凭着圣灵的感动来交通。我们祷告聚会也是这样，谁都可以祷告，按照圣灵的感动你可以祷告，按照圣灵引导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没有人来决定谁先祷告谁后祷告，谁祷告什么题目，是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在波饼聚会更是这样，在波饼聚会里面其实没有规定谁先祷告，虽然有的人总是先祷告，但是那个不是安排的，大家不要误会啊，以为我们波饼聚会有安排，所以某人首次第一个祷告，某人第二个祷告，那不是安排的。也希望以后有人能够抢先祷告更好。每个人都可以选诗，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在聚会里面圣灵来管理，每个人都需要顺从圣灵，而在圣灵的里面呢，聚会是有秩序的。如果你仔细来想一想，在波饼的聚会里面哈，常常都是有秩序的，而那个秩序不是人安排出来的，那个是圣灵在弟兄姊妹心中里面的引导所出来的一个秩序。所以我们参加聚会要有这个认识，我们是有圣灵做印记的，所以我们来聚会里面要顺从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圣灵要我们祷告，我们就要祷告的，圣灵要我们交通，我们就要交通的，圣灵感动我们选诗，我们就要选诗的。如果我们身上有个圣灵的印记而不按照圣灵的引导，那这样聚会就有困难，明明该你交通的你不交通，明明该你选诗的你不敢选，明明轮到你祷告的你不敢祷告，你就拦阻了圣灵在聚会中的工作。所以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是我们聚会和其他聚会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在这里是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就要学习来顺从圣灵的引导，不但在我们家庭，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也是这样，在我们团体聚会的生活更是这样。弟兄姊妹，你们有发现哈，我们教会有一件事情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从来不收奉献。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过那个收奉献的聚会，很多地方呢聚会到一个程度以后呢，就开始传一个奉献袋，有的时候是一个盘子，有的是一个袋子，就一排一排传，对不对？那传到你面前的时候呢，你就要奉献的。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会？我参加过这样的聚会，有的时候我刚好身上没有带钱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尴尬，不是不想奉献啊，只是因为没有想到是这样奉献，我刚好身上没有零钱，就非常的难为情。那我们教会为什么不这样收奉献呢？那样收奉献不是挺好的吗？每个人都要奉献，我们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身上是有圣灵做印记的。这一个人该奉献多少是圣灵在你心中的说话，所以不需要传奉献带的。需不需要报告呢？弟兄姊妹，今天又该奉献的时候了哈。 是不是提醒提醒大家奉献了？不需要提醒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为印记。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主日的时候提醒大家该奉献了呢？不需要提醒的，因为圣灵在大家的身上。我们的奉献箱很小的，小小一个，这么小一个，你不注意还看不到呢。不需要很大的，那有圣灵感动要奉献的人，再小的奉献箱他也找不到的。没有圣灵感动的话，再大的奉献箱他也看不见的。所以不需要的，很小的奉献箱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提醒的。圣灵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有印记，圣灵会提醒他，他自己会。我们办夏令会呢，我们办了30多年了，600多人，4天3夜，不收费，不收费用的。这个活动你敢办不办？今天让你办一个活动，600人的，4天3夜的，不能收钱的。大家自己爱心奉献，要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不奉献也可以的。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因为每一个人身上有圣灵做印记，不需要提醒大家的。大家按照圣灵的感动，有爱心奉献，30多年有没有缺少？没有缺少，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印记，不但没有缺少，还有圣灵，而且越生越多。我们常常有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剩下来钱要怎么办？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为圣灵是我们的印记，圣灵是我们的印记。我们再往下看，彼得前书2章第9节，彼得前书2章第9节，好，这节我们最少了。好，我们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这里面我要提的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件事情跟我们聚会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你说我信主呢，受洗才两个月啊，那你是2个月的祭司，你不要小看你才受洗2个月，你是受洗2个月的祭司，你也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祭司，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人都是活石，每一个人都有职分，每一个人都要献上灵祭，这是我们聚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跟我们聚会的方式相当有关系，这也是我们聚会跟其他聚会比较不同的一点。原来神的心意是让整个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去做祭司的，好，这是神原来的心意。结果后来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神只好拣选那个利未的支派，让利未支派来做祭司，所以其他的支派就不能做祭司了。但是非常可惜啊，这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结果，结果变成一个经常的一个情形。所以当教会发展到罗马天主教了以后呢，就产生了一个圣品的阶级，就是有一般人呢，他们是比较特别的，是神父啦，是祭司啦，是主教啦，这一些人呢，他们有特别的这个身份地位，而一般的信徒呢，是跟他们不一样的，而这一些人呢，叫圣品的阶级，那其他的呢，叫平信徒。这是到了罗马天主教后来发展的这个光景。然后到了更正教的时候呢，更正教把罗马天主教许多错误的这个真理呢都改变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更正教仍然没有改变，就是牧师的制度。所以今天牧师的制度呢成为基督教的一个主流，大家都接受了，认为牧师嘛正常，教会有牧师是正常的，这个没有牧师是不正常的。但主的话怎么说呢？ 主的话到底怎么说呢？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我们读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所以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讲属灵的恩赐的，整章圣经在讲属灵的恩赐。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你这些属灵的恩赐里面呢，有一个恩赐叫做牧师的恩赐。第二十八节，神在教会，我们一起来念，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这里面没有提到牧师，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提到牧师和教师。所以不管是牧师、教师、先知、使徒、说方言、医病，这些都是恩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到这些所有的属灵的恩赐。一个人有了恩赐以后呢，他就能够来服侍。就一个人有使徒的恩赐以后呢，他就成为使徒。一个人有先知的恩赐以后呢，就做了先知。这个是一个恩赐，而不是一个制度。彼得之所以成为使徒，是因为神呼召拣选了他，给他了使徒的恩赐，所以彼得成为使徒。彼得并不是参加了一个学校以后考试通过以后被接纳做使徒，先知也是被神所拣选以后，神给他一个先知的恩赐，所以这个人就做了先知。牧师也是一样，牧师是一个恩赐。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被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有这个牧师的恩赐，因此你就在那里借着这个牧师的恩赐来牧养弟兄姊妹。牧师是一个恩赐，不是一个制度。所以今天呢，非常可惜，今天牧师成为一个制度，有一个系统，如果你按照这个系统出来的话呢，你就是牧师。然后我们很多信徒人也把牧师当作一个特别的一个阶级，在圣经上这是没有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按照主的话，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可能有些人是有牧师的恩赐，有的人是教师的恩赐，有人先知的恩赐，有人是医病的恩赐，不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是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是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并没有任何一样的一种恩赐，它的特别到一个程度成为一个制度。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聚会跟其他的聚会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就拿读经聚会来讲，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我们读经聚会为什么这样读啊？这个弟兄姊妹交通，那个弟兄姊妹交通，有的人交通不怎么样。哎，听了以后呢，有的弟兄姊妹心里就难过，因为这个弟兄姊妹好像交通不怎么样，怎么也去交通了？就有人就在想，那为什么哈不找一个弟兄哈，他会讲，那他呢好好的读，好好的准备，然后呢由他讲给我们听，这样不是更好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那这样多好哈，那这样不用大家乱讲。他有一个人，他好好的读了，他花很多功夫了，他准备好好的，他又会讲话，他又会交通，他又有次序，他把这张圣经完完整整的来讲给大家听，那这样不是很好吗？不错哈。那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会讲的弟兄呢？是不是？没有，我们当中没有人会这样讲，没有人能够把一张圣经讲得清楚，所以我们只好让大家自由交通。平时我跟你讲我自己的经历哈，那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读经聚会啊，就是一个人讲的， 从来读经聚会就是一个人讲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读经聚会。读经聚会就是有一个人把圣经讲给我们听。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高中的时候读《使徒行传》，哎呀，我们那个给我们教导的弟兄啊，是非常会讲话的人，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人，所以他讲《使徒行传》啊，讲的精彩的不得了，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哎呀，他里面所讲的那个枝节啊，他讲的那个方式啊，真的像图画一样，我到今天都记得，真的太精彩了。一次一章，一次一章，整本《使徒行传》都讲完了，这样好不好啊？不敢讲啊！你说这样好不好？这的确是它的好处，还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呢是比较完整，第二好处它不会乱讲。这两个好处，但它有没有坏处呢？有两个坏处。第一个坏处，我听他讲我听得很高兴啊，但是我还是不会读圣经。这个弟兄这么会讲，好像是一个人很会炒菜，然后我吃得很高兴，但是我还是不会炒菜。我听了是觉得非常好，但是我越觉得好呢，我自己越不会读圣经，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读，我不可能像他那样。所以我如果想要知道圣经，我只好去听他讲。除了听他讲以外，我不知道如何能够明白圣经，这是第一个坏处。如果你要做祭司就不能这样了。如果今天我们不做祭司，我们做平信徒，啊，我们大家做平信徒，那有人是这个圣品阶级，他讲给我们听，这样是可以的。但今天我们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做祭司，所以既然做祭司就不可以这样。做祭司有一天你自己要炒菜的，有一天你自己要能够从圣经里面能够读出亮光来的，这是祭司。所以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不能只有这样。还有第二个坏处，我以后读使徒行传我都很困难，因为我超不过他给我的限制。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个他所讲的成为我的一个限制，我认为使徒行传呢就是像他讲的这样，没有办法超过。事实上不是如此的，使徒行传太广阔了，结果这么广阔的一本圣经呢，在我的脑海里面被这个很厉害的弟兄限制住了，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的圣经我现在都不敢划线。我从前读圣经很喜欢划线，但是我发现我一放划线了以后呢，我自己画的线呢就成为我的限制。现在圣经不敢划线。后来我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就参加读经聚会，就跟现在读经一样，完全一样。那时候我们在库克肉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了。在我们库克肉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组，刚开始就一组啊。后来呢，来了一些西国弟兄，我们都分成两组，一组英文的，一组中文的，一共就两组。每次查经就跟我们现在查经是一式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大家呢，自由交通，这样讲到差不多的时候呢，温弟兄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这样，很简单。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啊，二十几岁啊。然后每次查完经以后啊，回去以后我坐在车上，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为什么温弟兄看了我没有看到，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讲了一个小时，我们好像觉得这张都讲光了， 这张圣经都为我们讲透了。然后魏弟兄一讲了，都是我们没看到的东西。哎，我在吃上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我明明这样讲，我们都讲透了嘛，每一节都交通到了嘛，都讲完了嘛，应该没有东西了嘛，为什么魏弟兄一讲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我们没看得到的东西？我在这个车上每次啊都心里很不服气啊。所以我回去以后就说下礼拜好好的分析，怎么可以这样呢？好好读圣经，要比上次花更多的时间来读圣经，所以呢好好的准备了啊，有备而来。然后呢大家交通啊，这交通都很好。我想哎，这次看我就怎么办，这次比上次交通更好。他魏兄又讲了，从来没有想到过。所以回去以后呢，哎呀，真是觉得，一方面是觉得很懊恼，一方面就觉得，哎呀，这个神的话实在太丰富了。回去再用功，就这样，一周，他发现了，原来神的话是没有限量的，神的话是没有限量的，不管我们怎么交通，不管我们再怎么交通，不管你花再多的时间。另外一个弟兄来能够讲出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因为神的话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当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以后呢，就发现了这个读圣经啊，不是我从前想的那样。难怪那个 Spark 弟兄说，他说圣经啊不是一个留声机啊，他圣经啊是一个麦克风。圣经不是某一个人讲话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可以播一次就算了。这个圣经啊是一个好像一个麦克风啊，后面是有个人的，后面有个人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那个人会跟你说话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那个麦克风那个人跟你说话以后呢，哇，这个圣经是很广阔的，是没有穷尽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做祭司啊，就是我们要能学习来从这个麦克风里面听到神的声音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呢，跟你去听一个人把这个圣经讲一遍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如果今天我们在读经聚会里面，也许读得不好，刚开始读得不好，也觉得自己也讲得不好，别人也讲得不好，不要紧的，因为我们播出来看谁讲的好谁讲的不好，对不对？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从这个麦克风里面听到主的声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聚会，我们一周一周这样聚会，大家在一起彼此的交通，我们在学习一件事情，如何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然后就发现这个圣经呢是没有限量的，是非常的广阔的。当你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你是非常的喜乐的，比你听一个人讲的很精彩的要好很多很多。所以我在主的话里面所有的学习都是从读经聚会来的，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这个训练，没有上过任何的神学，也没有读过什么神学的书，所有在圣经上的学习就是跟弟兄姊妹在礼拜五查经这样读经这样读出来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秘诀。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做祭司，这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所以今天在这个交通里面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所以下次别人交通不好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不耐烦，哎呀，这个人又交通了，交通也不好，又喜欢讲，没有关系，交通好交通不好不要紧的。然后有一天突然间他听到了， 那个麦克风响啊，听见了，哇，这个人就改变了。有一天突然之间，哎呀，你听见了，这个麦克风对你讲话了，你听见了。从此以后，圣经对你来讲就是一本新的书。弟兄姊妹，我们是祭司啊，我们要走祭司的路啊。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听到一篇很好的这个解经，当然是主的恩典，那有它的价值，不是没有价值，有它的价值。但是得着那个祭司，成为祭司是更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波饼聚会也是这样，每一次来到波饼聚会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君尊的祭司。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啊，那个祭司哈、啊、要到那个圣所去烧香的时候啊，他花很多的功夫啊，早上好早就起来，要洗澡，要沐浴，要更衣，做好多的事情，然后能进去吗？不能，要抽签，抽到你才可以进去，这么困难啊。那抽不到怎么办呢？第二天早上再来一遍，洗澡沐浴更衣，然后呢再抽签，抽不到呢第二天再来。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被抽到的，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到圣所里面去烧香去祷告，他还是祭司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次都可以祷告，我们岂不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吗？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啊，每一次我们到主的面前，到那个桌子的面前的时候，要想到一件事，我到底是谁？我是祭司，而且是君尊的祭司。因此我到主的面前来，我要有那个祭司的功用，我要做祭司，我要把我的赞美、我的感谢要来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的波饼和一般的聚会的波饼是不一样的。从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波饼聚会，我想跟今天各地的波饼差不多。那个波饼聚会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长老开始，然后长老读圣经，读完圣经以后呢，有一些执事把那个饼的分下去，然后呢有一个人起来代表全体来祝谢，然后就吃那个饼，吃完以后呢就读一段圣经，然后我们把那个杯呢就分了，然后传给大家。当然拿到杯以后呢，又有一个执事或长老起来带领大家祝谢，然后就完了。我想今天许多地方的波饼聚会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那样做呢？那样不是很省时间吗？十五分钟就好了，十五分钟就了事了。因为我们是祭司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献祭的，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要祷告的，我们都要赞美神啊，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因此我们的聚会就是不能像那样的聚会，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你献祭的，要记得，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你献祭，你必须要自己献祭。弟兄姊妹，你是祭司啊，你信主多少年，你就是多少年的祭司啊，你信主十年，你就是十年的祭司啊，你信主二十年，就是二十年的祭司啊。你怎么可以做了十年的祭司还没有祷告过呢？那这样是不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着这个交通，让我们认识为什么我们这样聚会啊， 我们这样聚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快一点，时间不够了。下面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19节到2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并且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圣灵的居住的所在。这里面讲到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所居住的所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而且这也是影响到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的聚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那我们是那个活石，这个活石被建造成灵宫，成为神借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教会要成为神的家，这个每一个活石必须要被建造在一起。如果这个活石不被建造在一起的话，那这个灵宫就不能成为这个灵宫。这既然教会是神的家，因此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就必须被建造在一起。那我们怎么被建造在一起呢？我想这个话我们也常常讲啊，说我们要被建造在一起。那我们到底怎么样被建造在一起呢？我想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哈，我们需要知道的，还是我们是在侍奉当中被建造在一起。因此，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应该有侍奉的。因为如果没有侍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被建造在一起。在侍奉当中，是神来建造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因此我们必须要在一起服侍。不管是什么样的服侍，我们要在一起服侍。我们一在一起服侍，就有被建造的机会。我讲很简单的例子哈，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你在礼拜五在这里吃饭的话哈，我们每个礼拜五都有一道菜，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每个礼拜五都有一道菜，就是那个玉米炒那个，这 ham， 对不对？火腿炒玉米，对不对？有没有吃过这个菜？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为什么都有呢？因为那个菜呢是当场做的，不是人从家里面带来的。每次如果说菜不够的话呢，我们的厨房里面是有玉米的，是有这个 ham 的，所以呢就很容易呢就可以玉米炒 ham 呢，就可以很短的时间呢有一道菜出来，所以常常会有这个玉米炒 ham 火腿肉。那你在那边炒了，如果那天轮到你炒，你在那边炒，你炒这个玉米呢跟那个火腿，然后一个姊妹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这个 ham 放的这么少啊？这个放的那么少，没味道嘛？好，太不好。所以你听他的话呢，这就再放多放一点 ham， 再炒。另外一个姊妹过来了，你怎么放这么多 ham？ 你怎么办？在服侍的里面呢，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了。”有的人觉得这 ham 多好吃，有的人觉得不要 ham 太多，现在大家都不吃肉。那你听谁的？如果你不服侍的话，你从来不会发现这件事情，但是你一服侍的话呢，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礼拜天我们要装饭，你就能装饭，那姊妹说你装太多了，这姊妹哪里吃得完嘛，拿到。另外姊妹过来，你装太少了，这弟兄吃不饱。 这个装饭装多装少，大家意见也不一样的。我们都要喝冷水啊，每我们要装一壶茶一壶冷水啊。有的人呢，那冰块要先放冰块，这样到时候才会冰嘛。有人说不能先放，要后放，要等到人来以后才放，要不然的话那水都不冰了。那你到底是先放还是后放？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把椅子都摆好了，把椅子都拿到那个桌上，所以大家好打扫地，对不对？每个礼拜天都是这样的。那有的姊妹觉得，哎呀，我们先把椅子都拿下来，这样弟兄姊妹来的时候呢，椅子都已经排好了嘛。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那大家有点事情做嘛，他不要来就吃饭，大家弟兄姊妹来了，就让他帮帮忙把椅子搬下来嘛。也没有对，也没有错啊，但是大家意见就是不一样，这还是小的事情。你说在 nursery 服侍的 baby 哭了，人就赶快去叫他，赶快去啊，这不得了，是人家的孩子。有人说不要叫妈妈，孩子要在这里训练训练，过几礼拜就不哭了。那你要听谁的？就要叫还是不叫呢？主日学要背圣经，有的人说小孩子年轻啊，要多多的给他们背，给他们很多圣经。有人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太多圣经他们就不背了，要少少的圣经。这都是在服侍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不服侍的话呢，你这些事情你都不会经过的，但是你在服侍的里面就被建造了。那接受这个人的意见比你强，这个人比你强，所以你接受他的意见，这叫做被建造。在服侍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所以在爱的里面啊，这些事情都可以包容的，对不对？但是没有爱的话呢，就很苦。这个很难啊，这个姊妹要多放 him， 那个姊妹不肯放 him， 我在这里很困难啊。但是有了爱的话呢，凡事包容，没有关系。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在侍奉里面，我们就被建造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感谢主，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要起来侍奉。在侍奉里面，你就知道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说爱是很久的忍耐。要是你不侍奉的话，你还不体会。但是你侍奉以后，你就体会，原来爱是需要很久忍耐的，原来爱是要有恩慈的。这样神就能够把我们大家呢，在他的家里面呢，建造在一起。好，这是第六，教会是神的家。最后一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最后一个事呢，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在这个真理里面，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聚会呢？这是讲到一点。今天我们来教会聚会，是为着满足我们自己呢，还是为着满足神？如果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的话，那心腹是为着满足神的。心腹他的装扮，他的装饰，都是为着神的，不是为着自己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心腹的话， 那我们就认识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满足，我们乃是为着神的满足，我们乃是盼望在地上借着这样一次一次的聚会，那个心腹能够有一天装扮整齐，有一天能够有一个无瑕疵无斑点的这个心腹能够站在那个新郎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认识这个真理的话，我们到一个聚会里面不会想到这个聚会能不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我们到一个聚会里面我们来想到这个聚会能不能够满足神的需要。我想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因为教会呢是心腹，而这个心腹就是我们，所以这个心腹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在地上有许许多多伟大的教堂，我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地上那个伟大的教堂？哎，我看过好几个伟大的教堂。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那个西班牙那个巴塞隆纳那个圣家堂，啊，那真的不得了。啊，那个教堂实在盖的非常的特别啊。但是那个不是心腹啊，没，神的心不在那个教堂的上面，神所要的不是一个华丽的建筑。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聚会哈，是不像一个传统的一个教堂，啊，是非常的普通，像一个办公室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弄成一个像教堂的样子呢？为什么不弄一个尖尖的顶呢？因为那个不是神所重视的，神所重视的不是外面的这些东西，不是建筑，也不是音响设备，也不是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所弹琴弹的有多好，唱诗有唱的多好。当初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虽然在耶路撒冷有非常华丽的那个西律所盖的圣殿，但是我们主耶稣宁可到伯大尼去，因为圣殿满足犹太人的需要，而伯大尼满足主耶稣的需要。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的目的是要满足主耶稣的需要，不是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七节圣经哈，这七个琐事来交通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第一个是聚会呢是在主的名里，第二呢在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第三呢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第四呢圣灵是我们的印记，第五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第六呢教会是神的家，第七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在这七个圣经的这个真理的里面，按照神的教训，我们在地上有这样的聚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借着这些的话呢，能够对我们在这里聚会呢有一点认识，也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这样聚会。